1-800-Flowers.com is more than your birthday, anniversary, or just because gift-giving destination. We put our hearts into everything we do to help you celebrate all life's special occasion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From our farmers and bakers, florists and makers, everything from 1-800-Flowers is made with love every step of the way, because we know that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livering a smile. To learn more, visit 1-800-Flowers.com/ACAST. That's 1-800-Flowers.com/ACAST.
OK， 哎，你们昨天晚上看球了吗？
没有，
没看。
没有。
你完全都没看。
但是我从朋友圈看到了。
OK， 好吧，那足球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Bei der Kaserne vor dem großen Tor steht ne Laterne und steht sie noch davor.Da wollen wir uns wiedersehen, bei der Laterne wollen wir stehen, wie einst Lili Marleen, wie einst Lili Marleen.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赞助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请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在苹果播客应用里给我们打分和评论，也欢迎有能力支持节目的听众成为会员，更多信息请去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对大多数人来说，包豪斯这个词会让我们想起一种特定的冷酷的混凝土森林式的建筑风格，但是包豪斯的内涵远远超过建筑，还包括屋子里的家具、锅碗瓢勺和平面设计，它更是一种和现代社会分不开的思维方式。虽然包豪斯学校仅仅短暂地存在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但是它的精神至今在指引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嘉宾之一刚刚出版了一本叫《被误解的包豪斯》的书，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和设计流派。在谈包豪斯之前，我们也要聊聊最近在朋友圈引发了很多关注、好评和讨论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第二次光临文化土豆的艺术家和北京激发研究所的宋毅，以及记者和《被误解的包豪斯》作者张云婷。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张云婷。
大家好，我是宋毅。
OK。那《我不是药神》它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的是一个壮阳店老板大概在00年代的上海，因为要给父亲治病，误打误撞的成为了治疗白血病的一款印度仿制药的走私和经销商的故事。那云婷，你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可能最基本的态度还是支持它，因为可能跟大多数中国观众一样，就是对于一部能够中国能够诞生一部像这种社会关怀类题材的电影还是表示支持，这可能也是豆瓣它的分数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它那些煽情的部分还是持一些保留态度吧。就比如说最后那个夹道送他到那监狱，然后包括那个开车的司机也会慢下来，其实这个东西会让我想起早年中国很多电影的那种煽情手法，妈妈再爱我一次，就类似于这种你知道，就是
十里长街送总理。
对，没错，我第一反应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然后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认为我们中国电影里面有点过了的一个部分，然后它也展现在了这个电影里面，所以我的态度可能是相对对这一块比较有所保留。但首先是肯定。
你以前有了解仿制药这个话题吗？或者你有接触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多就是从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啊这样的电影中，
就还是不是生活中的电
影。不是生活中。
OK。宋毅呢？
对这个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至少让我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现实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仿制药。我之前其实只是听说过进口药很贵，但是我其实没有之前不知道那个就是有一种很便宜的仿制药，然后还就是在中国市面上有流通，就这样的一种矛盾吧，就是我可能之前还并不知道。
那你有觉得这个煽情过度吗？
会有一些，所以其实看电影看到这个比较煽情的部分，我基本上就稍微跳过去了。
OK， 没有哭，你们俩都没有哭，
我哭了
啊，在哪一幕？
就是最煽情的那一幕，
啊、最后
那
一幕，
那个尤其是那个黄毛，就是黄毛的死也非常的戏剧化，坦白说，就是有点刻意为了剧情的安排。但是当徐峥走过去对着周一围说那个、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忍住的哭了。
OK 啊、就说这些的时候，我都在笑。我其实觉得。这个话题挺难的，因为这个事情都是涉及到你的亲人或者自己生死的问题，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反应会非常的不一样。我就在猜想，也许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他还会嫌这个电影可能还没有把他们的真实状态表现得那么血淋淋的淋漓尽致，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点过了，煽情有点过。我最开始看到海报的时候，我觉得他误导性挺强的，他这个误导也许就是一种策略。我以为是个喜剧片，我以为是讲壮阳药的喜剧片，因为他不是那家店是卖印度神油的嘛，然后就一点都没有想到是一个那么讲社会现实。其实这部电影你也可以分为前半和后半，前半也基本就是有点像泰囧似的，然后也可能是因为黄毛那个形象，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剧情片或者甚至有一点文艺片的一些风格的东西，前面就完全是个闹剧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说不定是宁浩、徐峥这种就是在商业片领域做得蛮成功的人的一些策略吧，包括你说的海报，其实它和韩国那个也是这种类型片，就社会议题类型片那个辩护人是的海报非常像，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然后特别开心的笑这样的一个海报的。也有可能是电影人本身希望把它类型化，然后另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在一个商业电影和那个社会议题之间做出了一些妥协或者是平衡这样的。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我虽然没有哭，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有感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反倒是那个可能算配角吧，就是那个警察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是处在一个可能非常尴尬的那个这个位置上，就是说因为方面在那个片子里面，那个这个制药商他也在通过他的这个上司在给他施压，然后他自己其实心里面知道这个药不应该抓这些人的啊，尤其是抓这个卖药的这个经销商，但是呢他又不得不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说这个片子他有一些这种就是社会问题的反应呢？我倒觉得不简单只是说把这样一个仿制药的事情暴露出来，而是说暴露出很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那种他生活非常处在一种极端的矛盾状态中的人，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一种煎熬和痛苦，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会让我有所触动的地方。
我记得这个捕头他的上司还专门跟他说了一句话，就说这种法不容情还是叫什么的事儿，你还见得少吗？是叫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闭着眼睛无情的执法，就是你的工作不是来判断法律正不正确的，你就职业道德其实是去执行， 对吧？
对，
所以但好像我又不知道那个电影想说，就是这个警察局长好像是面临着更大的政治压力要来做这件事情，也有这个感觉。
他这在电影里面这个警察局的这个领导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那个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压力更大之类的。对，
但我觉得他还是弱化了政治，就是他把整个这个负面形象还是推给了那个瑞士的那个药商，就是高价药的这个制造者。对，所以如果说他面临更大的压力，可能他电影中也想把这个更大的压力转给制药商而不是政治上的。
因为我学经济的嘛，所以我对公共医疗啊它的这个背后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讨论会知道的多一些。就是作为不了解这个情况，你看完这个电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对我而言啊，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去想，就是这个高价药它是否真的需要这么高的研发成本，或者这个这么高的研发成本的合理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是否能够把有一种可能能把这个研发成本它到底有哪些地方是花在了哪儿，能够清晰的呈现出来，这样可能能够对这个高价药的这个高价的形成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关于这个片子呢，我看到的一些这个影评啊，就是关于电影本体的这些东西我基本上都跳过了没怎么看。但是有一篇文章就是在分析这个 高价药的这个之所以高价的成本的成因的时候，我吸引了我的兴趣。他大概的观点啊，就是在说，其实即使在这个美国或者是在欧洲，他有一些高价药的这个研发呢，其实他认为更高的成本是在于那些这种大型的这个制药公司它的推广和宣传上。但是呢，其实更多的真正的研发成本其实是在这个一些公共部门，比如说学校，比如说这个政府，或者是一些非常小型的制药公司。
嗯，
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恰好是这些大的制药公司的这个利润的来源。真正的研发是一个非盈利层面或者很小盈利的层面在做。
但是等一等，这个讨论就好像在讲这道菜要卖500块钱，它的原材料值50，但是这个地方的租金值300，你知道吗？就这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是在讨论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商品的价格，它不就是应该由供求的这个博弈形成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对我来讲比较有意思，也是因为它就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它这个药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救命药嘛，就是它和普通的商品还是有些区别。那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商品，那可能它的成本的这个这种分析，我觉得可能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是更想知道或者更希望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讨论里面来。
嗯，电影它给人的感觉或者是给我的直观感觉，特别是就是瑞士诺华药业的那个医药代表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嘴脸啊，就是一个买办嘴脸嘛啊。
对，
然后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 无样料厂，也许是和政府的勾结或者怎么样，在压榨垂死挣扎的穷苦的病人。好像是说这个印度的药厂和这些他们是活菩萨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不否认他们确实是在做善事儿。
嗯，
但是真正救命的药确实是这个药厂研发出来的。如果说我们现在白血病是不治之症，然后瑞士药厂突然研发出了这个药，我们是第一批使用的人，你可能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反而是用到后来你开始对这件事情对价格斤斤计较。我也承认我说的这个话可能会是没有良心的，会被人骂，但我觉得电影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药品价格高看不起病这个问题，它应该是一个我们的医保，它应该哪些药物是纳入医保支付范畴内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已经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全世界的药厂的药我们都应该可以买到。医疗保健制度这件事情其实是更好去谈价格的，因为医保一年要采购这么多嘛，他们是有定价能力，一定的定价能力去和药厂去谈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个药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我就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医药行业特有的道德问题。像我刚才讲比如说你吃海参啊，这个海参值不值1000块钱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好像市场来定价就行了。但其实你说每个人能够坐在那儿都是上了九亿学校的，对吧？你能去大海里捞鱼，你能见这个事情，你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社会的资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讨论，反而是说那如果医药行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行业，我们要不要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电影恰好呈现的就是说患者这个群体，他们去为自己的利益去呐喊就好了。如果能够社会里有不同的声音在呐喊，他就能给医药公司带来一定的压力，他们最后会平衡的嘛。你说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你去看医药公司是不是比互联网公司更赚钱，那是未必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医药公司在算账的时候，他并不见得就是说真的是在昧着良心赚着多少钱。开发成本，我就说去看某一款药的利润和开发成本，可能都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事情嘛。
对，我可能跟你的观点比较相似，就是这个电影会不会简化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复杂性，或者说他把那个医药公司塑造成一个特别负面的形象，然后这个会对大众对医药公司的一个认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嗯，
对，这是一方面啊。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比较矛盾的是说，这样一部电影它是不是需要承担这么多的社会功能，他需要做这么多的教化吗？而他可能只是在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讨论。
他肯定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也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电影简化一个问题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不好的。我没有觉得这个电影完全简化，他只是 可能因为过审的原因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因素，他没办法很深入的去讨论，所以这部电影恰好就成了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的一种必要性，就是说我们是它的一个延展，大家茶余饭后能够去多想一想这个问题是更有帮助的。
对对。
然后我刚才还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肯定医药价格在所有的社会都有这个问题。我记得在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嗯，不好意思，我们家猫也开始叫了，他也有提，就是说美国的医保需要去和医药公司更强硬的谈判啊，那说明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只是在想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背景，我看到一些我们独特的东西。第一就是从中医上来说，大家可能药虽然有一些很名贵的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穷的病人，大夫也可以给你开便宜一点的药，大家就觉得啊，我起码在吃药了，那这个病治不治得好我就认了。但是我们遇到西医的时候，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天壤之别，就是从我们文化中给我们的印象，那生病吃药是好像是个人权似的一个东西，其实就遇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医保如果不纳入这个保护范畴，可能大家就在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不习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种就还是对私营机构的一种不信任，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集体主义的那一段历史，就好像政府应该出来强制，特别是外企好像在剥削中国人，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电影他没有觉得这代表了他的思想吧，但给我还是提醒了我有这方面的这种思路在这里面。
可能他也是有就是主创方啊，我觉得他可能有可能我猜测是有所考虑的，因为比如说包括他这里面的这个角色设定，一个外国的药厂，然后但一方面，
我想说这是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就是药厂药和事件都是有发生的啊。
对，我觉得他可能考量剧本的时候也一定程度的想到，就这样的一个情节和故事的设定是中国观众相对最容易产生共鸣。我指的共鸣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救命药这个事儿，还包括这个某种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他可能都有所考量。
你指的考量是说，
就是说就是它是一个商业类型片嘛，那你的商业类型要叫好，要叫座，那那如果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的话，那观众看了当然很容易看得懂，也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被煽情吧，我觉得这些我觉得他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市场化的考虑，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没有。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我刚看完的时候，就是我有在对比之前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种两个国家文化下的这种英雄主义啊，就是
你能说几句介绍一下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的是什么故事？
对，大概就是
很多人说是抄的，
因为我看的还蛮久了，就我依稀记得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就那个马修麦康纳然后就然后他得了艾滋病，然后他不得不去什么墨西哥啊这些地方也买药什么的，然后也塑造了一个很英雄的形象。但是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是一个个人英雄，所以他没有那些赋予了那么多，
他没有去帮别人买，是这意思？
他有帮别人买，可是他始终是一个，就是他始终不需要说在一个特别悲情的环境下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你能看到他是在对抗各个，不管是制药也好，法规也好，各种就他在对抗整个体制嘛，就是但是中国这个他就很明显就是一种民族英雄的感觉。可能徐峥自己也会，我记得他也在一些采访里面，就是他可能也说我是一个，这是一个社会英雄，就是当他是一个社会英雄的时候，他必然是要在自己身上赋予一些很集体的情感也好，然后那些价值也好，共鸣也好，所以这是我觉得两个很不一样地方。
而且我还就是完全从就是经济学的角度讲，因为电影的第二部分就是他徐峥停止卖药了一段时间，他后来自己挣了钱以后不需要靠卖药挣钱了，他又作为慈善来卖药，就卖5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现象，虽然感情上我们觉得他在做善事，但是其他的人就会囤积药来卖高价呀，对吧？善良的人最想做的那个事情，他的直觉让他做的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反而有可能造成很多寻租的中间商的出现。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规律的问题，就是 从另外一个逻辑上来讲，我同样会认为，就即使刚刚我们有提到哈，就是说这些病人他们如果说长期在忍受这个没有办法买高价药的这样的一种困境的话，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力量，然后包括形成某种社会舆论，让这个制药公司对于经济成本有所考量，甚至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经济成本的形成，它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公共讨论的层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进程，可能都会因为这一个经销商的慈善的行为而无限期的推后，因为它只是短暂的、暂时的抑制了这个问题，那并没有使得这样一个应该被爆发出来的矛盾爆发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完全严格的遵守法律的路径，让法律的弊端暴露出来的意思。
当然这个其实也没法说应该还不应该了，就是只是说如果我们事后再看这样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因为很多时候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做清晰的考量嘛，可能基于感情，可能是基于别的因素。
嗯，然后你开始提到跟艺术圈那个我们怎么过渡过来。
其实这个是跟那个是你刚提到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在我所看到的一篇文章里面呢，它大概意思就是所说的是大的制药厂商呢，它的成本是在于垄断了一个药品出来之后对外的一个宣传渠道。那这个垄断它需要花很高的成本，那这个是它大部分的这个成本的成因。但是真正做很具体有贡献的这种研发，其实是一些非盈利的机构，或者是对，是这些或者是小的厂商在做。然后我当时直觉的其实是想到的艺术行业，是因为在这个艺术的这种那种超级大画廊其实也是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说真正的培养一个艺术家，其实他是不想艺术家的，他只是说当某个艺术家红了、成熟了、被培养起来之后，他去抢过来，那他的成本其实也是主要在比如说怎么去跟大客户的这个衔接啊，怎么去跟这个就是说。
但是你的这个对比是无效的，而且是错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确实有很多小的实验室或者是一些包括博士生他们成立的实验室，他们其实是会拿到很多风投的经费去开发药的，所以去投资小的制药公司是一种风险投资的行为。然后他们一旦就是出现了临床上可以使用的药物的时候，那像所谓的这种诺华呀、辉瑞啊，他们就会去买这些公司，但都是出的非常高的价格，因为中间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艺术家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真的就是我吸引你过来，是艺术家在中间他选择了不同的帮他卖画的中介，小画廊会觉得有点亏，但是在这个医药行业，小画廊的人其实就是收了几十亿钱然后就卖掉了，大画廊，对不起，不是大画廊，大的医药公司说不定还觉得亏呢。
对，那可能是因为就是，
但是这种制度让他不需要把钱过多的介入到风险很高的，因为这些都是大的上市公司嘛，他就能够花钱买一个相对稳定的。
明白。那这可能还是商品属性的不同吧，因为一个是非常非常必须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必须的一个物品。
就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为什么要那么倾家荡产的去治这个病呢？因为医学也是个商业嘛，它是会有很多东西发明出来然后引诱你或者是帮你延长生命的，但是这个东西有意义吗？
这个就是求生本能，
就是个求生本能。
对，我感觉，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可能也是观念的问题，但这个思想观念可能很难扭转，就是可能一部分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有质量的生活下去这更重要，但可能另一部分人会认为能活下去这个最重要。这个可能真的是观点上的差异，这个也很难去评判谁对谁错，或者也很难改变吧，我觉得。
好像讨论这类话题的电影没有在国内，
国外应该比较多。
因为我
那个什么爱，
对对对，爱就是讲一个老夫老妻，
对，就是讲说是死还是死有尊严还是生无尊严的一个选择嘛。对，但我觉得求生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用这个东西去判断，就是你很难说一个病人到了那一刻你问他想死还是想活，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外来人确实是很难去做出。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也做好了，就撤销我之前的所有言论，我只是想到说到而已啊。
在电影里面，
但这个是有探讨价值的。
对，其实，在电影里面，他稍微有所触及，就是那个老吕吧，那个角色，他说到他本来可能一开始知道、
他演的特别好，我觉得要给他点个赞。
王传君
很棒、
就是方眼镜那个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他里面又不是说他本身知道这个绝症消息的时候，他就没有打算治嘛，就是准备就死了、但是因为他小孩出生了，所以他希望活。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所面临的这个境遇都很不一样，所以他在选择说我到底是更有质量的活，还是说我只要能延长生命就可以了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那么死的。
那你说他其实在这个电影里从道德上来讲，他教唆了徐峥的角色去做走私的行为，你觉得他明确的说我不敢去印度犯法啊，我没这胆儿。但是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我给你钱，你可以赚钱，我还可以帮你找更多的用户。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是稍微想多想了一下。
或许这一个部分我认为是电影处理的比较好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答案很难判断你说他是好还是坏。正是我想，既然是电影，它也是个艺术作品嘛，就是他一旦触及到这种比较模糊的东西。
不是，就是你如果得了绝症，然后你不敢去买一个药，然后你让我去帮你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会取，如果对于我来说，我会可能还是得看我当时所面临的一些环境有什么，促使我会教唆你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在那个片子中，他是因为他为了他的孩子所有一个这种成长的环境中有父亲吧，我猜测可能是这样的，包括他对他儿子的这种小孩的这种爱，促使他去教唆别人，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电影中是有铺垫的，主要是徐峥是有印度渠道嘛、所以他去找他看，就是这样他承接下来就还算合理。因为真实的是不一样的，真实的是那个人本身是有白血病的、就那个什么陆勇吧、他本身是有白血病，然后所以他自己要去买药，然后他
其实更合理一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也就让我想到他把设计徐峥卖壮阳药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完全是为了这种效应宣传或者是娱乐的这个喜感的这个感觉。
对 对,
是,
对
是有这个意思吧、
对，
就我朋友圈有的人说看完这个电影就觉得这个电影拍得特别好，没有任何毛病，然后我恰恰想说从情节的设置、剪辑还有一些拍摄手法来说全是套路。
没错，我也有这个强烈的感觉。
最强的感觉就是印度的那一段全是套路。
对，
但是我觉得它是很合格的套路了。
是，就是一套非常商业喜剧片的那种套路，然后你可能都能想到下一步再发生什么，它就的确这样发生了下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电影本体的那种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是是是，
所以它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中国社会中这种问题它激发了一个点，大家可以去讨论吧。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某种媒体效应的角度吧，我如果把这个媒体这个词说的比较广义的话，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它有一个它自己很重要的意义。
是是是，
我后来去就是看豆瓣嘛，那我是看下面人的评论，基本上还是都以中国终于出了一部这样的电影的评价为主了、就是很少有那个，当然就像什么拔普这样的这种电影评论者会给他打个三星说不合格，对吧？对，但是大部分去看的人基本上也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然后我可能最后补充一个其实早就该讲的案例吧，可能以前也是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这个药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清楚了，叫 AZT 还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小公司研制出来的，然后一家大公司买了它，把价格从13美金涨到了700美金。艾滋病是慢性病了嘛，现在一年的用药成本可能是4万美金，那如果你没有商业保险的情况下就几乎没有办法能够负担，我们还讲的是美国人、负担起这个医药费。那最后经过多方的努力，就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呀，然后政治家的游说啊，大家的抗议啊什么的声援，最后达成的结论就是说制药公司对美国医保系统低价卖，他可能甚至卖10块钱啊，就是社会的力量很重要，比如说美国的医保系统他就有办法在他那个制度里面组织起来发声，他就能够降低自己的药价，但他的这些人满足了条件以后，他不会再去为中国人或者为美国的特别弱势在这个之外的人去发声。那个时候剩下来的分散的力量对这个医药公司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他也许就还是可以继续为 其他的这些少数群体卖很高价的药了。
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最根本问题其实是我们的体制没有，我们的这个体系没有多方的声音来呼吁一个事情，然后反而让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当就像打广告一样，其实最后社会不同的力量在博弈的时候浪费了很多钱在上面，其实这个药的价格会更贵，也许会互相中和掉，因为医药公司也会出钱去游说政府的。
是，
这可能还是最开始我们说的药品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行业。
对，
没关系，就是这部电影，因为我们也有听说好像也有的地方也不太允许大家在媒体上聊这部电影了，所以就纯粹因为这个原因还是推荐大家没有看的可以去电影院看，看一下我不是药神。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想聊一下包豪斯这件事情。聊这个话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张云婷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叫《被误解的包豪斯》。 那我们请张云婷，你能
说一下，
对对对，完全不知道包豪斯的人讲一讲包豪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之所以就是想要做这个书，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对包豪斯的理解可能大多数还是从风格出发嘛，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白的混凝土楼，然后有那个很大的窗户，然后四四方方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当我去做完这本书以后，我会觉得说它更多是一种在现代主义思潮初期的一种思想，或者说一种教育体系。更多我希望它还是一个思考的方式，或者说对现在仍然有意义的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那么一步一步来，最开始我们有讲到这是在一二战之间诞生于德国的一件事情，你能稍微多讲几句？
对，它相当于就是在1919年在魏玛的这个刚好就是魏玛共和成立的那一年，那这个包豪斯学校也在魏玛成立了。然后就是有当时有第一任校长叫格罗皮乌斯，然后就带领了一帮那种老师吧，然后在强调其实是非常反之前的一些所谓的那些古典风格的，不管是建筑也好，艺术也好，然后还有一些产品也好。对，其实这个学校后来波折嘛，比较波折，因为整个政局也很动荡。然后到1933年搬到柏林去的时候，中间搬到了德绍，然后后来搬到了柏林。但33年搬到柏林的时候就关闭了，所以其实它的存在时间，包豪斯学校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但它之所以对后世有影响，我觉得更多原因是因为这些老师后来去了美国。包括格罗皮乌斯去了 GSD， 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设计研究生院。然后他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力我觉得是更大的，就从美国开始可能他这个影响力才传到
全
世
界。
对对对，
我们能更形象的举一些包豪斯的有代表性的东西，大家能够通过听节目就是大家就知道的嘛。联合国的总部是算包豪斯风格的，
纽约那个对吧？那个其实我觉得严格说来，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包豪斯和现代建筑这个区分一下，因为联合国总部其实是那个勒科布西耶嘛，科布西耶做的总体规划，后来是那个尼迈耶，就是另一个建筑师来做的，然后他那个东西其实是肯定是一个现代建筑，但你要问它是不是包豪斯建筑，这个可能就又得要回到说包豪斯建筑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风格，或者说仅仅是它在德绍做的那些方块的教师楼这样的一种风格。如果
你觉得呢？
我还是更倾向于把它作为现代主义风格中的一种来看吧，或者说现代建筑中的一种来看吧。
那它算是现代建筑的鼻祖吗？这种风格的鼻祖？
它倒不是说鼻祖，只不过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其实在它的同期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建筑啊，然后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之前也想谈到，就是像维也纳像露斯这种就已经在做一些现代建筑了，然后包括像荷兰啊这些地方，然后很多建筑师也已经在实践了。包括美国其实更早，美国的那种工厂建筑啊那种东西其实是比包括赖特这样的建筑师，其实 他们做现代建筑比包豪斯还要早一些的。
嗯，我问一下宋毅，因为开始张玉婷也提到了包豪斯是和整个现代主义的兴起有关的，那在中国我们一般会用比较简单的五四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 来讲我们的现代性的起源，因为我们之前是更传统的一个文化嘛，我们就以西化来讲现代。那在西方，在欧美，现代性是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我可能想说一个那个可能更形象的比喻哈，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在讲这个现代性或者提到现代主义的兴起，好像会提到十九世纪末或者这个时间段，但其实从某种理论上吧，或者某种概念模型上来讲，我其实想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微积分里面的那个积分，就是它这个概念就是说自然形成的是曲线，然后呢人工呢可以做的是可以说的是就是矩形，就是直线，如何用这个人工造的这个直线这种矩形来去模拟这些曲线或者这种曲形、那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极限的组合嘛，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比如说一个圆，那
就是用一个尺子画圆呗、
对对对对，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形，然后越来越多越无限的方形，那它可能会不断的接近这个圆形。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我来理解这个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他认为说我不但可以一定程度的改造自然，甚至我可以像上帝一样的，我用人造的方式去模拟自然，就这个过程其实有人自己的一个主体性慢慢浮现，慢慢不再是把上帝或者自然形成的东西看成是一个我仅仅只需要来那个膜拜的对象，就我自己也可以做到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整个我认为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这个现代化过程的这个的一个精神的核心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那他真正提出这个概念或有开始这样想法的时候，那就已经可能是更早，比如说十六世纪啊，或者是
对、
这个、
你说的这个，我就听着有点像在讲伽利略和牛顿了。我的问题其实是想问，二十世纪我们是有一个词叫现代主义，
对
，modernism，
对, 对
这个东西，我们听到中国人讲的现代是五四，那西方人讲的 modernism， 它的起源，比如说从艺术方面，
如果是
其他的领域，
其实如果是艺术方面的话，在西方差不多也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艺术它可能是某种社会状况的时代的一个反应嘛，因为在十九世纪末，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了嘛。艺术家生活在社会中，他不仅仅是能看到眼前的很多的这种正在发生的盖起的高楼或者桥梁或者汽车或者飞机的这种出现，包括他具体使用的物品。什么管装颜料啊什么的，全都是工业化的产品。所以它其实已经被深深的卷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里面，所以它必然会改变它对于美学的观点，从而开始提出现代主义的概念，包括在他们的画风中开始不再描绘自然风景，不再描绘自然所造的不管是人还是树，而开始描绘矩形啊、或者是这种像机器一样的形状。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反应。那这波浪潮呢，出现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一战前后，就能看到大量的艺术家开始画的就是方方块块。简单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西方现代性很重要的标志吧，就是其实就是工业化、工业革命。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标志是1851年水晶宫的那个世界博览会。就是从
这是在伦敦的，
没错，就是这你能看到的是世界博览会展示的是技术革命，然后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可能大家开始反思，就是去看说哦，现代性就是其实是从随着技术的改革，然后工业化，然后的进程发生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思索说。比如说工美运动其实就是从水晶宫之后，然后威廉莫里斯这一类人，他们开始想说，哎，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手工艺能不能和技术结合起来，艺术能不能和技术结合起来，然后他们成为了包豪斯前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超出了主持人的那个理解范畴，所以有点乱，大家包含一下。宋毅，你上一次在我们这儿聊的是聊的马克思主义。
对。
然后我又会把欧洲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 和工人运动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我想听听你们怎么来讲，因为对我来说最直观的东西就是说皇宫，我们就是看过照片或者去过凡尔赛的人就能想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非常繁复的各种装饰。然后张云清刚才提到的卢斯，一个奥地利的建筑师，他做的东西虽然在今天来看我觉得装饰性也蛮强的，
对对对，
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几乎就是一个未完成的草图啊，就出来了，
对对，
就把房子修出来了。就扯回去，就是和你刚才讲的这些手工运动这些东西它和政治是什么关系？或者我再多说一下，因为我刚才为什么举凡尔赛的这个例子，一切东西就是要做的越来越不像凡尔赛，甚至是反对它代表的那个阶级和审美。
没错，因为凡尔赛其实还是一个贵族品位、
嗯、
但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小资产阶级吧，但他们从手工业作坊然后慢慢变成了就可能商人，或者是那他们越来越有文化，他们想要有自己的这个品位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反叛这些古典式的东西。包括像可能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也是这样，就是他们那个环城大道其实是非常的希腊化的一个东西，然后像卢斯啊，像其实克里姆特也是啊，就是他一开始还是环城大道的艺术家，但后来他们都在反叛这个东西。然后另一个层面是说工人阶级的崛起，工人阶级崛起以后，就那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其实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以后工人阶级开始想要需要大量的住宅，那这样的住宅势必不能像贵族的住宅那么有装饰性、
嗯、
就因为太贵了，
甚至也不能像豪斯曼，但那个时候就中产阶级的那种住宅也不行。
对，豪斯曼，对豪斯曼那种其实还是更多还是因为豪斯曼自己是贵族阶层委托他来做整个巴黎的改造的嘛、
嗯、
对，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反叛者。
我其实很想引用这个云婷的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他提到那个包豪斯的这个第二任校长麦耶，他当时设计的一个房子，就是说这个房子里面的装饰是非常的简洁，甚至你可以说简单，包括它的用品椅子床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这个物件，那就更没有什么繁复的装饰了。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它跟政治有关系呢？就是说可能一个工人阶级，一个工人他所住的一个房子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么简单的一个房子它同样可以在审美上让你感觉到它也是成立的，而不是说我们觉得这样的房子就是很差，而非得修得像凡尔赛宫那样的房子才很好。它其实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审美标准。那么当这样一个新的审美标准建立之后呢，那么它可能相应的会带来某种对于社会政治地位的一种认识上的改变，就是不是说工人住的这样的就没有美，它也是有一种美，只是它是另外一种美。
我就想问，我可以理解工人住的那种房子修起来更便宜啊，凡尔赛宫修起来更贵，想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党人他们喜欢的或者代表他们的艺术是线条的，是极简的，这有什么必然性吗？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层面吧，就我现在想到，就第一个层面呢，可能是他第一就是他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未来的想象，而这个未来的想象基于当时的现状，就是你能看到很多这种大工业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里面，就是充满了这样的很多形式上的这种元素，比如直线，比如说方块，很简洁的东西，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从社会主义它本身所提出这个理念来讲，它可能就有一种普及更多人的这样的一种平等的意识嘛。那么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人群，这么大的规模和数量，那他能够想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在居住条件的处理方法上，肯定只能是尽量的简洁才可能满足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量。
所以就存在着需要给大家洗脑，就是艰苦朴素就是美。
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早期他们会提一个功能主义的概念啊，虽然功能主义这个东西后来又被大量的批判，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最大程度上在利用空间嘛。比如一个四方的盒子，你肯定是你这个空间的利用上肯定是更多的，你要是像凡尔赛那种，你可能会浪费很多的空间。对，其实早期的比如说现代主义建筑他们，
但是你说的功能主义这样最大利用空间就是一件好事，对吧？你的意思
是
这样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因为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思维出发点还是 尽量可能去做到一种平等化嘛，
嗯，
就是因为你只有当平等了之后，你才可以照顾到这么多人都有房子住。
但比如说就你们讲的功能四方还有平等，我想到的就是一座监狱，监狱就是一个最包豪斯的东西嘛。就我就没有从价值上认为它有一种必然是好的啊，也许我个人会觉得啊那个东西好，但是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感觉我不懂。
但是你会认为那种比较古典主义的地方就不会给你弄监狱？
也不会，也不会、
嗯、
我觉得就是凭心情吧。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凡尔赛好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监狱好看。
我觉得两种，其实他你刚刚用的洗脑这个词哈，我用一个可能中性一点的词，就是他都在给你勾画一个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想象。
嗯，
那可能就是非常繁复的装饰和这个极简的，你说可能有点像监狱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它是两个不同极端的想象。
嗯
嗯，我觉得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的谁住那么极端，或者一个社会都变成那样，我觉得肯定都是受不了的。
OK， 那我们回到就是说包豪斯的原本，他是在魏玛后来去德塞尔的这么一个学校。
对，
就是张如平能讲一讲包豪斯这个学校什么样的人在里面，在学什么，他们和当时的美院有什么区别？
其实他，我觉得他是在教育上做了一些很大的变革，而且他其实三个阶段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魏玛阶段来说，他是非常重视艺术的，包括当时像伊顿啊，像穆赫啊，就是这一类老师啊，施莱默这些老师都是艺术上很有很表现主义的那一帮艺术家在做，
就是一些成名的艺术家去。
没错，就包括康定斯基原本的那些同僚们，然后后来到了德绍，反而是更加偏向于技术，或者说工坊嘛，就是说我怎么在工坊里面去做这些产品，或者是就是它更像是一个学校式的，以学校外衣包裹下的工坊。包括到了其实第二任校长的时候，他才真正建立起建筑专业起来。事实上在此之前，其实更多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些艺术的老师在教授。
那他们的教授方式和巴黎美院有什么不一样呢？
应该要就是放到他放回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来看啊，就是、
嗯、
在一战之后，那个时候比如说巴黎美院画的那些作业，你其实可以从那个徐悲鸿当时留法时候的作品能看，他是是比如说古典写实的那样一种画法，
所谓的包扎体系的那种画风。
对对对、
嗯、
然后呢，但是在那个时期包豪斯的那种艺术的教学呢，当然可能跟今天中国的那种设计系的基础教学肯定还有区别啊、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强的一些痕迹，就比如说对于平面构成的训练，通过这种训练之后呢，你能掌握一些比如说在图像构成上的一些规律，比如说色彩搭配上的一些规律啊，这个在今天这个中国的今天的中国的美术学院的这个设计系的基础教学中，你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痕迹。
主要是在他们之前没有人这么和古典决裂过，就是或多或少还是会，比如说新艺术那些人，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更比较装饰啊，不管是那些什么卷曲的叶子啊，就这种形状也好，就他们都不会说直接就这么的完全没有装饰，去装饰化的在做一个事情。
嗯，那在1933年的时候包豪斯这个学校就结束了，它是为什么会被关掉呢？
嗯，是当时因为纳粹的压力吧，就是其实因为纳粹本身会觉得它是一种，
你不觉得纳粹也是一种非常未来主义的东西吗？它或者
但是事实上可能我不知道宋毅的意见啊，就是很多像所谓集权建筑他们还是更偏古典的。
嗯，
对，就包括苏联后来的
新古典主更偏新古典。
对对对，他对包括那个斯佩尔的，但是斯佩尔的建筑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还是会更，他需要宏大，需要很纪念碑式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很同意刚刚于婷的观点，就是纳粹他的这个至少纳粹官员的那个主流的审美吧，他还是非常希望恢复一种这种古典的样式，因为古典的样式对于民众来说同样具有一种崇高感，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说一种上帝视角吧，就是这个可能他比那种极简的风格来讲，他在视觉的审美上能够更带来就是把自己神化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苏联和包豪斯之间有什么样的沟通和交流吗？
其实我可能书里也提到一小段，就是康定斯基当时回到莫斯科是想去教授表现主义的，就是其实是非常现代的艺术的，但是当时由于斯大林已经开始就是想要做斯大林风格的那一类建筑了或者是艺术了，所以他才回到包豪斯去教学。
OK、然后那斯大林主义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比较大家现在公认的就是那种类似于婚礼蛋糕似的，就是一层一层下来，然后包括
你说是美国国会山吗？
不是，
那也不算。
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国博和人民大会堂是
对，或还有那种是的，就是整个长安街都是的。
Okay.
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就有颗五角星的那个叫什么
莫斯科大学，
就是就很像是就很苏联风格的那个
哦，展览馆
啊，对对，那个北展吗还是什么那个
那个就是上海展览中心，然后北京是那个也是展
莫斯科餐厅那个东西，
对，就是那个其实也是非常斯大林风格的一个东西。
OK。
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苏联的话，它其实也分不同的阶段。
嗯，
就是在尤其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接受了就是包豪斯建筑的他的不管是从审美包括到具体制作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接触更多。当时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50年代，当时在那个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当时发生过一次地震。那次地震之后呢，老城大部分被毁了，但是因为用这个预制建筑嘛，就是先在工厂里面生产好这种混凝土的这种构建，然后用这种方式的话，就像搭积木似的，很快的就把。
所以这种方式是包豪斯发明的吗？
他们当时确实在实践这种技术，但是不能说是包豪斯发明，还是说是一种现代建筑的一个
对，就至少我觉得包豪斯他是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成熟。
没错，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包豪斯所在的时代，他的使命的确是想让大众住质量更好的房子，所以他一定是在所有的实践都在围绕这个目的来实现。
然后我们可以说几句关建筑以外的话题吗？因为我们刚才特别是聊建筑是觉得是方块的白色的房子，但是如果你在网上搜包豪斯的家具其实会有很多很鲜明的叫什么明快的颜色出来，三原色的这种。
建筑以外他们有一些工坊嘛，他们有纺织工坊，然后有像金属工坊啊，然后像木工这样的，所以其实像那个椅子钢管椅后来被很多家具商然后买了版权重新制作的，然后像密斯当时做的一些椅子现在都还挺火的，包括密斯在巴塞罗那展馆就是做的那个密斯椅，那个沙发密斯做的。
你说就是那个巴塞罗那椅子吧？
对，巴塞罗那椅那个然后其实也是很受欢迎的。我估计后来其实他们还会把科布西耶做的一些椅子也纳入整个包豪斯家具体系里面。
但我今天去看这些东西，当然我觉得它的这种持久的生命力，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几年才火这个东西又有点回潮，还是说它一直有钱人就喜欢，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不舒服，二贵。会有吗？包豪斯会给人这种印象？
我觉得不舒服还真的会有那么一两个椅子是的，就是坐起来并不舒服，因为它形塑感特别强。对，但是他们也有椅子是舒服的，像那个密斯那个沙发就是其实还坐起来还不错。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金属工坊和那个灯具工坊做的东西还都挺好看的，就是一些金属打造的那种咖啡壶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那个他们做了很多灯具嘛，然后台灯小台灯放在桌上的。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不舒适，它的实用性缺乏是包豪斯的一个代表的特质吗？
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因为首先我还是想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包豪斯他可能更多的是某种精神。那他的这种精神呢，其实在影响很多很多我们现在 周围的这种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物品。
这个精神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所追求的这种实用，或者说他可以降低这种制造的成本，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用。那么在这个云听的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这个宜家的家具，这个我们想我们就日常生活中非常多了。那它的生产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标准化的这种制造的这种思路，那其实它也没有说不舒服，因为其实要解决人的一个舒适度的话，它可以有很多的小的技巧啊，可以去调整，但是它整个这个生产的逻辑，我觉得是受到这个包豪斯的这个影响，或者说这种现代设计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比如说像汤姆·沃尔夫也会提到，汤姆·沃尔夫在那个从包豪斯到
作家、
对对对，从包豪斯到我们豪斯里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讽刺了这种就是看起来并不舒服的，但是却被作为中产品味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包豪斯的对美国的一种殖民吧，包豪斯文化。对，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包括记者或者人类学家会更关注这一点，就是他们所批判包豪斯也是这一点，就是说他在使用上或者他在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真正人去使用的体验感是不舒服的，那么你怎么能说你的东西是好的设计呢？对，其实是有很多人这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个人的观点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放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去看，就是放在当时去看，而不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就是放在当时他们的使命，然后包括他们想要做这样一个东西的目的，然后包括其实椅子和建筑都是会进化的嘛，它可以在后期的技术的改革，或者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德绍包豪斯学校是漏水的，就是但是现在就是这些技术已经解决了漏水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当时的那些建筑师，那些包豪斯大师们来说，可能他们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宣言式的东西，他们需要让这个东西在一个反叛古典的一个大时代中发出声音来。对，
但这种就显得有点幼稚，会不会？因为回到漏水的问题，就是在欧洲下雨的地方，大家的房顶是斜的，对吧？是不会积雨的。
对，
但是包豪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在北京住的这些水泥的房子，房顶都是平的，水是有可能因为树叶或者怎么样就排不下去的。这些问题是前人已经想到了办法解决的，无非是他们为了一种姿态。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包豪斯的这个当时在
我们就说房顶这一方面啊，就他怎么能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住的更便宜。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那种尖顶的房子就是他在那个年代他的这种生产量是很小的，因为他需要熟练的工人熟练的泥瓦匠去做。但是如果是包豪斯做成平的这个呢，它可以用这个大工业生产的方式批量生产，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住的至少有房顶的房子，而不是只有可能10%的人住有房顶的房子，而尽管那个房顶不会漏水。
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对，或者也不是艺术家吧，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嘛，就是让更多人住漏水的房子。
他首先可能是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呢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可能后人可以去改进这样的技术，但是他的一开始的这个思路的方向可能就跟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中国古代建筑它的那个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当然我认为也是跟时代有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已经工业革命已经发展了两轮了嘛，那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你可以去这样想，以前你可能想这样想也没有这样的技术条件去支撑。
包括其实这个问题我书里面也问了一些采访对象啊，就包括其实当时在魏森霍夫他们做了那些白房子，事实上是有人搬进去然后觉得不舒服的，然后又搬了出来。魏森霍夫的那个管理这个展览馆的人会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在当时可能在防雨这件事情上他还没有达到，但是他们做的这个为大众生产的这个技术在现在来看就是已经很普遍了。你看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少有人再去盖那些尖顶的房子了，他们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方面走在了前面，而另一些这种技术没有达到，然后技术没有跟上，但是现在技术跟上了， 他们大概是这样来解释这个东西。
Okay,
嗯、
然后我之前提到一个段子，我是想把这个话题稍微过渡到亚洲来。
嗯,
嗯我有读到，就是你刚才有讲包豪斯其中一个成员，Le Corbusier， 他叫什么名字？柯布西耶。
柯布西耶，
就是柯布西耶曾经有一个方案是说要在豪斯曼巴黎把那些房子都拆了，修成他修的高层的水泥十字形状的房子，是有这样的提案产生，然后又没有被实现。但是他的这个提案在哪里实现了呢？在香港，香港的第一个所谓给中产阶级的香港人修的这种高层高级公寓叫美孚新村。他美孚是因为那个原址有美孚石油的一个油库吧，搬走了以后在那修的这个房地产，也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万科，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鼻祖吧，在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至今还在那儿，可能没有，我觉得也是因为香港的这种资本主义产权比较清晰的原因吧，不像社会主义的一些公寓楼就会年久失修，现在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楼盘。就是你在书里也有提到，北京和上海也有一些包豪斯风格，甚至是更接近当年的一些建筑，你可以讲讲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包豪斯的一些代表的东西，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吗？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是包豪斯学校那一批人的对中国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他们更多影响可能日本多一些。
嗯，
然后嗯，我记得我当年啊第一次听到包豪斯这个词是在七九八，然后七九八的那个就是那个斜屋顶的
帆船型的楼，
那个工厂，
现在是歌德学院是吗？
现在是
歌
德学院和佩
斯
都是。
嗯，
对。然后那我当时就在好奇说包豪斯是这样吗？然后后来我在做这个书的调查的时候，我回去再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东德时期的包豪斯了，就是他因为东德时期一些原包豪斯成员或者说与包豪斯相关的成员去了东德做了这样的工厂建筑，那东德当时和中国关系也非常好，所以是他们在来做这些东西
啊，所以不是苏联做的，七九八的那些房子是东德搞的，
不是，是东德，大概在1957-58年左右吧。嗯，东德的工程师过来做的，然后这是一个影响吧。然后另一个影响，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书里有讲一个人叫Richard Pollock 这样一个人，他是当时格罗皮乌斯的办公室的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在1930年代以后就去了上海，那他其实是做了一个。然后上海当时其实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现在来看城市规划会还算合理的原因啊，就是他当时上海其实回来了一批归国的建筑师，要么就是从伦敦的 AA 回来，然后另一部分人就是从那个哈佛设计研究生院
GST,
对回来，然后包里克是跟他们一起，他们既做了整个大上海的规划，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规划了。然后
你说的是三零年代还是四九年以后？
四九年没有了，四九年以后就已经转入了
所以你说的是租界的规划还是
整个大上海的规划？三零年代的时候，他也做一些现代的家居嘛，他那个家居就叫 Modern Homes。就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有一些影响，然后他们那一批建筑师其实当时是非常有带着西方很先进的观念回来，遗憾的是后来实现的不太多吧。
嗯，
包括那中间有一个叫王大宏的，后来在台湾。嗯，
那你能再多说几句和日本的关系吗？你说其实包豪斯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反而我们现在想日本城市的时候不会想起那么多现代主义的建筑，也不一定。
他因为日本，其实我觉得日本的一个好处是，他们一直在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所以他们其实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请一些现代的建筑师过来啊什么的。嗯，反而是二战时候中断了，二战之后，比如说他们把柯布西耶请去做东京的西洋国立美术馆。
嗯，
就是那个是非常柯布西耶的一个作品，然后包括他们
那个是在哪儿呀？
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那个特别大
的，
对
面
的
那个，
啊，
对，很方正的一个那个。然后他们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在就他们没有断了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联系，不像我们，就是我们可能还是四九年之后基本上又再重新去找这个东西吧。
那你说 MUJI 和 和包豪斯有关系吗？
MUJI 可能还是更多的是日本文化中，比如说对于自然等等这样的一个
但你不觉得它有一种很强的社会主义的感觉吗？特别像单位发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我
去 logo 什么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其实很难就是说分析它跟这个包豪斯的或者说现代设计的这个关联是不是很直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个 MUJI 做宣传的时候，他好像更多强调的是某种返璞归真，那我或者说那个朴素简约，就这些东西可能简约还跟现代设计有关系，但是可能更亲近自然性，这个可能还是日本文化本身中的一些诉求，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多重结合之后的一个结果。
嗯哼，就张云婷在书里你后半部分采访了一些，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采访了一个建筑师叫什么，就是他批判 Frank Gehry 的那个人，
批判 Frank Gehry。 哦，对，他也批判整个包豪斯。
对对对，你能其实 Frank Gehry 已经不是包豪斯了对吧？他就已经装饰性很强了。
对对对，
但你能讲讲怎么从包豪斯到 Frank Gehry 这一代人，然后再到 你采访的这个人是怎么批判他们的？
这个我只能就我有限的知识来讲啊，因为毕竟这段知识很长。我觉得从包豪斯到 Frank Gehry 已经是经历了好几代了，包括就是我里面可能还讲了黑山，就是黑山学院里面包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师建筑师那个克明斯特富勒，他更多是强调用技术，就包括整个60年代都是非常就很我们叫他 Space Age 嘛，就是太空时代，他们在完全用技术去想象未来，所以在建筑上也是这样的，他们想实践很多的这种结构上的可能性。然后其实在他之后就是70年代有一批高技派出来，然后我觉得 Frank Gehry 更像是高技派的一个延续，对，就是用高科技啊，用那些包括后来参数啊这些电脑就介入了整个建筑的建造，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这位我采访到的建筑师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欧洲建筑师，他做我去看过他做的房子，他做非常好的室内，就是他的我说的好是说精致，就是
就有点像意大利的那些，
没错，就是他并不是那种现代式，当然他肯定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师，但是他那种感觉更像是一个带有古典贵族的那种，
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这个派的，
对对对，有工艺感，就是有工匠感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是一定会反对像高技派这种做法的，他肯定会认为那个东西不是建筑的。
对，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拿了一张纸，就是在你面前把它揉成了一个纸团，然后他桌上一桌说这就是 Frank Gehry，
对，
他说这就是设计，它不是建筑，
对
对吧？
对。
然后这里面你能看出可能他觉得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技法，是工匠精神。
对,
对
是可能两年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做一个建筑，而不是快速的建成一个建筑，然后可能质量上没有那么好。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讨论是不是其实也是存在于也可能也是存在于包豪斯他们这一群人的讨论的，就是对于艺术和工程之间的关系，对于手工业和就是这个里面是
有的。
对对对，
有的，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最包豪斯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格鲁比乌斯他这个所就是宣称的很多这个说法里面，他当时就提到一个叫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嘛，
感觉像一个奥迪的广告。
所以我说要历史的来看，就是你要想象在一百年前有人这样说的时候，还是可能很石破天惊的，现在就已经很普通了。那么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它有意思在于，就是在包豪斯实际的这个历史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老师可能是偏艺术方面的，有一些老师呢可能是更偏注重技术或者更注重工科吧这方面的，所以看起来这两者是很难结合的。但是呢那么格鲁比乌斯他希望做到一种结合，我觉得其实他也相当于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或者提出一个既是对自我挑战的要求，也可能是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回应他这个
问题。这个问题感觉就是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劳动是美的这个？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格罗比乌斯他可能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希望是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有更多的人，未来的人可能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说得到一个让我们当时的人都无法想象的一个答案。
但是他希望把艺术家和工匠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政治理想吗？这不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理想，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在他整个的教学或者规划的时候贯穿的一个要求吧。
那为什么现在特别是在西方，就是我说的是欧美现在的美院系统里面，就完全摒弃了技法，你去学有一些课不会教你做任何事情的？
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因为毕竟历史的变化有很多元素在起作用吧。但我可能想稍微倒过去说一下这个就很吸引我的这个点，就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当我知道格鲁皮乌斯在提出这个点的时候，我其实直接想到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不是说矛和盾这两个东西就完全不可融合，但是它是在运动中的，那在运动中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状态，这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有可能这个新的状态它也许能解决我们今天所有看起来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它还是有一个这样的很强烈的一个愿望。
你的意思是他希望提供一个这种实验可以发生的温床，然后
对对对
会产生什么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okay.
对，所以在那个云汀的书里面也提到有一位女士吧，就提到说她认为更希望大家记住的一个包豪斯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包豪斯。
嗯哼，
对，我看那句话我还是觉得挺振奋的。
对，她还是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包豪斯风格，而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
包豪斯。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实用主义。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对大众的关怀，对更多人生存环境的一种关怀，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然后
就说不要只给有钱人去做设计。
对对，
这
另一方面是说，其实包豪斯，你现在来看包豪斯的那些产品，他们在审美上是非常好的。就是
你这标准是什么？
我会觉得啊，我会觉得他在审美上还是不错的。就你有看到他那个？就是他有敲打的那个痕迹的那个铜壶嘛，就是那个咖啡壶对，那个咖啡壶，原谅我啊四川人。然后那个其实我会觉得他在整个比如说手感，或者是他在那个形状上的一个是达到了一个手工艺和那些新材料的一个结合的。在我现在来看，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当时这一批人都是有非常好的美学基础，然后他们去学这个技艺，然后他们把它工业化。就是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就像宋轶刚才说，就这一点还是蛮迷人的。你现在来看包括中国的很多工匠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很多工匠其实是欠缺审美的。对，但尽管他有很好的技艺。
能举个例子吗？可以随便拿我们家的东西举例子。
中国其实好多现在所提倡的工匠精神我也蛮怀疑吧。就是
怎么讲，
是因为只有工匠精神没有审美的话，他或者说没有符合一个现当代人的审美，那我就不会去用嘛，大多数人也不会去用嘛。
其实民间的这些工匠他们自己也会说一个词，就是叫匠气。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民间的匠人他们自己啊，就我曾经跟一个民间的这个做木雕的这个朋友聊过，就是他自己批判自己啊，他说他做东西特别匠气。我说什么地方体现呢？他说比如我刻一个东西，我就会特别着迷于那些细节，每个细节都要表现。但是他说如果是一个在艺术修养上好一点的人，他就知道节奏，哪些地方该细，哪些地方其实可以省略，他会把握这个。这个我想他是提到了其中一点吧，就是关于所谓艺术的灵性或者灵韵，这是其中节奏是其中一个部分。
这就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多基金会支持的民间公益项目都会找一些设计师来参与的原因吧。我感觉主要还是设计师更像是一个现当代审美体系下的一些受过训练的人。然后
但你觉得对，但我就想我们最开始聊的时候聊到了宋轶说微积分 说直线来讲圆，然后我们也讲了一些就是抽象或者是几何未来的东西、
嗯、
你觉得中国审美我们说明就好像明式家具有那个东西，但是我怎么觉得因为你有提到现在的一些民间手工艺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来表现，我就是觉得中国的传统审美的那些图案或者那些东西还没有找到一个现代的表现的方式啊。如果它是一张手卷，它也许就是上面的东西少一点啊，只有一只鸟，但总的来说还是那只鸟。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可能是还算恰当例子，就是贝聿铭的建筑。
嗯，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它还蛮现代，但它同时还是
很
中国的，很
中式，非常中式、啊、
对，我觉得就是能做到把中国风格转化成一种这种体系的话，这种
就是
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话，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但是好像好多人不太能做到这一点。
或者我觉得其实你至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有没有人做到、
嗯、
我觉得可能得留给未来的时间去看有没有更多的就是中国或者东方的建筑师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已经一棒子打倒了。哎，其实很多比如说
我还是举了一个大师的
其实
哎，苏博是谁做的，做的不错呀，
贝铭做的、
啊、是他做、
嗯、
也是他做的，所以
嗯
但也不是他做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成立。我觉得长安街上那个中国银行就很一般。
嗯，那对那个对，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格鲁皮乌斯所说的这个艺术和技艺的这个艺术跟技术的结合，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现代主义或者说现代工业生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想在面对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呢，格鲁皮乌斯他认为只有这点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有艺术灵韵的部分，所以他才会讲那我们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这种矛盾去融合，一方面是有艺术灵韵的，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快速的看起来粗糙的东西，怎么去在两个矛和盾之间找到一个可能更好的答案。
对，话虽这样说，我们这节目有点超时，我总觉得包豪斯做出来的东西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完全就跳前了200年的，就是你去看他的家具，或者是他对什么样的人要活在那个玻璃房子里的生存方式，是一种非常知识分子气的一种需要抱着非常开放心态去接受的一个东西，就有点像你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京剧的外国人去直接告诉你说你们你那个吉他就是屎啊，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好，京剧好，那个确实京剧很好，但和那个东西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可能稍微点到就不说太多、
嗯、
就是现在比较多的说的一个叫加速主义、
嗯、哼，
就是其实加速主义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回到现代化过程的开始的源头，就是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你说工业革命还是什么，它就是使得人类历史本来是在一个速度慢慢加速的时候，它突然加速，那么这种突然加速它就会使得 不管是人的身体会有很多的不适应，整个人类社会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话题了。这个，
所以你说包豪斯的出现已经是加速主义
一个产物之一，或者是它的一个体现，我觉得。
嗯
嗯，
当然就是今天的加速可能又比包豪斯的时代比19世纪要不知道快了多少多少倍，
但是它不是审美层面的。如果我们去看今天北京修起来的五星级酒店长什么样子，它更多的是算倒退吗？这种新亚洲经典的这种感觉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都是一种症状吧，都是这种加速过程中某种失控的症状，包括可能包豪斯它产生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漏水或者是这个住着不舒服或者是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回潮。
我刚才说的是对，可能就是
我觉得它其实都是失控的症状之一，就是不管是新古典主义回潮还是包豪斯本来带来的跟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可能都是失控的。
我们不如从个人体验来讲这件事情更好一些，就是当一个你一个人不可能绝对的只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人是非常多元的，你的需求也非常多元，有时候你可能你家里可能需要一把密斯的椅子，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装饰的东西也不错，就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体在审美上的一个需求而已，它并不是说就我要绝对的按照某种很所谓的清教徒式的方式去生活。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嗯，
安曼酒店那种审美你觉得值那么多钱，但是你去 MUJI 酒店你就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在一个简单的空间里。
MUJI 酒店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能买到啊，就自己在家布置一下就好了。
我就是说，可能所有的这么多知识分子还是没有改变我们脑子里对价值的一些判断，就是说需要时间和成本和稀有的东西在那儿，我们才觉得它好。预制的大批量的东西就还是差那么点意思。
嗯，我倒不觉得，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中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你说德国人？
不，就是如果以包豪斯为例的话，就是他们在1919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作为先锋者的一个使命。然后对，我觉得可能还是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的进程来看，然后包括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恐怕他们100年以后再来看的话，就这个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编辑推荐环节。我推荐一个美剧，就是 Netflix 出品的一个剧，其实可能出来了好几个月了，叫 Kiss Me First， 先亲我，先吻我。它是一个，大家看过那个头号玩家 Ready Player One， 它是一个这样设置的，在一个虚拟游戏世界里发生一半的情节，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一半的情节，然后讲的是一群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的一个悬疑的故事吧。其实最后有点像我们以前互联网初期在日本，大家知道在那些聊天室里很多人约着去自杀他其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死亡邪教放到了一个虚拟世界，未来的就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么一帮人，但是在现实中他们也有，因为要自杀嘛，那还是得在现实中得出现的这么一个故事，一共6集，挺好看的那宋轶你推荐什么？
那我想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呢比较长，可能也比较特别，它叫《与中国皇帝的大运河一日游》，逗号，或曰表面即错觉而深度亦然，听起来比较拗口啊。
是。
它是那个就是英国的那个画家大卫霍克尼曾经在1988年拍的，一部片子，
在哪里看的？
在 YouTube 上看的。
OK。
它让我还是觉得很惊讶，因为它其实拍的是一张画。这张画呢，就是这个应该是一张古画，就是画的是这个皇帝下江南过运河的时候的这种，那个大卫霍克尼这位艺术家呢，他就在这个讲解这个画，就是因为他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嘛，他有非常多的细节，非常多的这个人物非常多的这种当时的这个生活习俗的反应，他就从他的视角，他的理解，一点一点的去讲这个画里面的各个的。
他更多的是从艺术家的绘画层面上讲，还是
其实都有，就是一个艺术层面的，或者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去理解东方
的
古代生活的这些，其实都有。
OK，
对。
那云婷呢？
好啊，我推荐一个德国记者写的一本书，叫《1913世纪之下的浪荡子们》。他我觉得就是个段子手，就是他
叫什么名字？
他叫弗洛里安·伊利斯。然后他很有趣，就是整个1913年这本书是从1月到12月排列的。那他就是会讲说，1月份卡夫卡在发生什么的，那个弗洛伊德在发生什么，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在干嘛，希特勒可能还在维也纳卖画，就是然后阿尔玛·马勒正在和谁吵架，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但是
gossip 对吧？
对，有一点 gossip， 但是也是事实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能看到整个在一战前夕这些影响了欧洲的这些，不管是知识分子，包括什么斯特拉文斯基啊、科克谢奈尔啊，这些
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们。
没错没错，这些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们，他们的生活是有一些荒诞，但是也有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很严肃的，然后年轻的他们都在 无所事事终日。
我好后悔当时我们聊包豪斯的时候没有提 Coco Chanel 啊，现在想起来他非常包豪斯。
对对对，他还蛮而且也是一个很那个叫极简主义反男权各种的那种。对，所以其实会是一本很有趣的书，看起来很轻松很好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Deinen schönen Gang, alle Abend brennt sie, doch mich vergaß sie lang。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还没有听够，我会在7月18号左右的会员通讯中分享这期节目的彩蛋部分。我和嘉宾喝了杯水后又坐下来谈了一下央视大裤衩的设计师库哈斯以及他的学生们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实践，以及他们对现代主义和包豪斯学派的颠覆和革命。了解如何成为文化土豆的会员，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Aus der Grund hebt sich wie im Traum dein verliebter Mund。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